命定为王。第五章，神在审判美国吗？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许多基督徒便公开宣称神正在审判美国，因为美国犯了罪。当我听到这样的说法时，我可以想象恐怖分子奥萨马·宾拉登正在阿富汗的某个洞穴中大点起头，认为神就是使用他们来审判美国。拜托，当基督徒将这样的事件认定为神的审判时，恐怖分子一定第一个大声说阿们，说得好。恐怖分子和基督徒的看法竟然一样，你不觉得这当中出了什么问题吗？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无数家庭破碎，亲人和朋友陷入悲伤，这怎么可能是慈爱天父的作为？请好好读圣经，圣经说神不愿一人沉沦，恐怖主义是魔鬼的工作，绝对不是出于慈爱的天父。我也听到有些基督徒说，如果神不是为着美国的罪来施行审判，那他就应该向索多玛和俄摩拉道歉。让我非常庄重地告诉你，如果神今天审判美国，那他就应该跟耶稣道歉，因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承受了一切。亲爱的朋友，神不会审判美国或现今世界上任何国家，美国的罪早已受了审判。在哪儿？在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时，罪在十字架上已经受到了审判。为什么我们还是看到神审判的证据？但是牧师，神不是要以利亚叫火从天上降下来审判那些反对他的人吗？神不也叫硫磺和火降在索多玛和俄摩拉吗？让我们来看看以利亚的故事。事件发生在以色列亚哈谢王的时代，圣经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亚哈谢派了一名50夫长带着50名士兵去见以利亚，以利亚当时正坐在山顶上。50夫长对他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50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50夫长和他那50人。亚哈谢又派了另一名50夫长带着50人去，火又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亚哈谢第三次差遣一名50夫长带领50人去，但这一次50夫长哀求以利亚，最后他们的性命得以保存。至于索多玛与俄摩拉，圣经告诉我们，神从天上降下硫磺与火，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正确分解神的话。牧师，你看圣经中有清楚的证据证明神会降下审判来惩罚他的百姓，你需要明白如何正确地分解神的话。当我们在读圣经时，我们需要遵循使徒保罗给提摩太的建议。提摩太是个年轻的牧者，带领以弗所教会。保罗告诉他，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今日许多基督徒活的好像十字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一样。神要我们能够正确分解他的话语，神要我们机敏地正确分解他的话语，清楚分辨哪些属于律法的旧约，哪些属于恩典的新约。他要我们能够分辨哪些事件发生在十字架之前，哪些发生在十字架之后，并了解十字架所带来的改变。今日许多基督徒活得好像十字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一样。在圣经中讲到两次神用火审判，你必须留意一个重要的事实，这些都发生在旧约， 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不要只是听到我说神今天不会再降下火来审判你，你自己看看耶稣谈到以利亚所做的事时是怎么说的。你还记得有一次耶稣要进撒玛利亚的村庄，但当地人拒绝接待他吗？当耶稣的门徒看到这些人拒绝耶稣时，他们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一样吗？耶稣怎么回答他们的？真是个好主意，你们真是我的好门徒，完全了解我的心思。耶稣有这么说吗？当然没有。仔细读你的圣经，耶稣严正地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亲爱的朋友，在恩典新约之下的耶稣和律法旧约之下的以利亚，他们的心灵是不一样的。耶稣要你心里有绝对的确信，相信他今天来不是要定罪或毁灭你，而是要拯救你。魔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但耶稣来是要叫你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哈利路亚！你也要记得，神因为亚伯拉罕的请求几乎放过索多玛。神答应亚伯拉罕，索多玛城中只要有十个义人就好，他便会为那十个义人而不毁灭那城。天使去营救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时，我们看见就算只有一个义人罗德，神也没有毁灭那城。注意，天使对罗德说，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们不能做什么。天使要等到罗德安全离开并抵达一个名为索尔的小城之后才能行动。圣经告诉我们，在罗德进入索尔之后，神才从天上降下硫磺与火来毁灭索多玛与俄摩拉。那些宣称911事件是神在审判美国的人，意思是美国今天连一个义人也没有。如果神会为了十个义人放过索多玛，在耶稣已经完成十字架工作的今天，你不认为神会更善待人吗？就算神还是要求至少有十个义人，今天你可以轻易地在美国找到上百万个义人，因为公义是神恩典的礼物，而在美国各地的基督徒都穿戴着耶稣完全的公义。各位，911事件绝对不是神的审判，神绝对不是恐怖分子，而人子来也不是要毁坏人的生命，乃是要拯救人。用十字架来过滤所有预言。今天你所领受的所有预言都必须用十字架来过滤。要是某人给你的预言只是提醒你所犯的罪，或你将因罪而受审判，别怕，尽管把这预言扔了吧。千万别容许任何人告诉你那些已经或将要发生在你身上的坏事是因你所犯的罪所致。奉耶稣的名拒绝这样的坏消息，相反的，要开始领受从耶稣而来的好消息。当你面对艰难时，要持续相信他爱你，这爱透过十字架彰显出来，而他也会叫一切魔鬼的邪恶作为转为对你有益，以彰显他的荣耀。当魔鬼用柠檬砸你时，神会把柠檬变成柠檬汁，让你好好享受。我的教会有一对年轻夫妻失去了孩子，某个自称先知的人告诉他们，他们是因犯罪失去孩子。当我听闻此说时，真的非常生气，这样的说法真是残忍。这对夫妻正在悲伤中，而这先知不但没有鼓励与造就他们，反而利用这机会假装自己有先知性的话语，伤害了神宝贵的百姓。 不是所有的问题我们都拥有答案，但我们可以完全的确信，我们所经历到的负面状况绝对不是神的工作，也不是因为犯罪而被惩罚。当我们确信知道神站在我们这边而非抵挡我们时，我们便能相信恢复、突破与好事将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教会的领袖告诉那对年轻夫妻，这绝对不是神在惩罚他们。领袖们强调，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时，他们的罪就已经得到惩罚，这挪去了他们心中的罪疚感与定罪感。在那之后，神又祝福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当我们确信知道神站在我们这边而非抵挡我们时，我们便能相信恢复、突破与好事将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也收到其他夫妻见证神如何在这方面恢复他们。这些夫妻都有一个共同点，在他们听见恩典福音的好消息之后，便从罪疚感与定罪感中得到释放。他们不再相信神是要抵挡或惩罚他们，而开始相信神站在他们这边。他们开始积极地相信神的恩典与良善，之后无所例外的每个人都得着恢复。这就是我们的神。当神恢复时，他的恢复在质或量上总是带来更棒的。但你想想，若这些夫妻继续荒谬地相信失去孩子是神为罪责罚他们，他们永远不可能有勇气相信神会恢复他们，再给他们孩子。亲爱的朋友，你的罪在十字架上已经受到惩罚了，神站在你这边。若神站在你这边，还有谁能与你为敌？我要再与你们分享另一个见证。在相信神的爱、恩典与良善之后，医治如何临到一位宝贵的女士。亲爱的牧师，去年初我被诊断出脑瘤，核磁共振显示肿瘤差不多有 1.5 公分大。新加坡综合医院脑神经外科医生告诉我，若我再晚一点就医，脑瘤就会压迫到视神经，影响我的视力。医生给了我两个选择，立刻开刀切除肿瘤。手术风险是除了有 20% 的几率会失败，我还可能会有一只眼睛割掉，或是服用药物。医生说服用药物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见效，大部分病人服药一年后肿瘤才开始缩小。这些消息对我和家人是很大的打击。我还记得我告诉自己，若是真的失去视力，那还不如死掉算了。这时候我家人决定将整件事交托给神，要信靠他并祷告求神医治。我们选择接受药物治疗。在那段时间，虽然我愿意相信神的爱与良善，却还是常常这样疑惑，神是不是不再爱我了？他真的在乎吗？是不是我犯了什么错，所以他才惩罚我？我是不是该咬着牙接受这个情况？直到我的同事兼朋友给了我你的讲道 CD， 你的信息再次提醒我救主对我的爱、恩典与良善。而我相信就在听你的信息时，我的身体开始得到医治。在服药一个月后，我血管中的催乳素浓度下降，身体中的化学物质趋于稳定。又再服了要两个月之后，核磁共振显示肿瘤已经小了一半。我非常受到激励，但最重要的是，我非常确信神正在我身上施行医治。他非常爱我，也在乎我，知道我正在受苦，并为此着手工作。最好的消息发生在八月初，核磁共振显示肿瘤完全消失了。医生也非常惊讶，不停地说，大部分病人即使肿瘤缩小到这个程度，还是会找到残留的肿瘤细胞，但我身上的肿瘤竟完全消失，一点残余细胞也没有。 言语无法形容我对神有多么感恩。我知道是神医治了我，但更重要的是，我确信我是神的孩子。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做的，我是公义的。我深深知道神是如此爱我，且在乎我，这让我很有安全感，和神的关系非常稳固。我要将所有荣耀与赞美归于神。如今我是得医治，完全并满有平安，全是因为有人传讲了恩典福音的好消息。见证人：洪康尼，新加坡。大卫对蒙福的定义：若这位女士继续相信她的病是神对罪的惩罚，她就只能咬着牙接受惩罚，不会寻求神的医治。但赞美主，神在她的情况下带进亮光，让她知道她有多爱她。但是牧师，神不也因着大卫王犯了罪而惩罚他，让他失去孩子吗？别忘了，大卫和以利亚一样，都早于耶稣的十字架。你在新约中完全找不到神因为犯罪而惩罚基督徒的例子。好好研读圣经，不要只是人云亦云。当大卫犯罪得罪神，和拔示巴犯了奸淫，并击杀她的丈夫乌利亚时，罪临到大卫身上，而他受到惩罚。虽然惩罚中仍有神的怜悯，但因大卫是在律法之约而非恩典之约下，他终究是受了惩罚。保罗引用大卫的话说：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你知道大卫指的是谁吗？很明显的，大卫犯了罪，所以不可能像某些学者说的是指他自己。大卫是看见了未来恩典的约，他所指的是你和我，这群在恩典约之下的新时代。主不算为有罪的意思是什么？这代表你永远不会再犯罪吗？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要释放我们，让我们不会再有犯罪的行为或想法吗？如果是，那我必须告诉你，他失败了。我们都非常清楚自己还会受到试探，会有不好的想法，也会想要犯罪，而我们也真的有犯罪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我，有谁真的完全没有受到试探，也从来没再犯过罪吗？亲爱的朋友，当大卫说主不算为有罪的是有福的，他的意思是，就算这人犯了罪，神还是不会把他看为有罪的，也不会再为了他的罪而施行惩罚。你觉得这个消息太好了，不可能是真的？但这就是大卫会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原因，而这蒙福的人就是你和我。今天你之所以是有福的，是因为主不会再去计算你的罪，因为耶稣已为你的罪被钉上了十字架，你再也不会因自己的罪受罚，你的罪已加在耶稣身上，不再算在你的账上。在有耶稣宝血作为遮盖的恩典新约之下，神早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审判了所有的罪。这意味着，就算你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罪的惩罚还是不会临到你。罪的工价乃是死，而耶稣已经为你而死，你的罪已经完全归到他的身上。今天你之所以是有福的，是因为神不会再看你的罪，因为耶稣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你不会再因为自己的罪受罚。看约翰怎么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并没有说若有人犯罪，他必要为他的罪受刑罚。不，在恩典之约下，耶稣成了你的中保以及律师， 它代表我们站在神面前，因为它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耶稣在神面前是公义的吗？是的，那么你也是。耶稣完全被神接纳吗？是的，那么你也是。耶稣得蒙神的悦纳吗？是的，那么你也是。当你了解了耶稣为你所做的之后，这岂是会让你更想犯罪吗？当然不会。事实是，当你知道他承担了你当承受的所有刑罚，只会让你深深爱上他，也会让你得着力量，不再受罪捆绑。不是大罪人，但是牧师，我从来没有犯过奸淫，也没有杀过人，我没有真正犯过重大的罪恶，我觉得我已经守住了所有的摩西律法。那么，当有人没打信号灯就变换车道，切到你前面时，你有没有不爽？你有没有对丈夫或妻子生过气？上述问题，只要你有一个答案是肯定的，那你就是个杀人犯。你心中是否曾对异性动过淫念？如果有，那你就犯了奸淫。你怎么可以说我是杀人犯、强奸犯？冷静点儿，不是我说的，是主耶稣说的。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我们要用圣经而非自己的标准来判断我们是否犯罪，我们要用耶稣的标准。人们将摩西律法的标准降低到一个程度，好让他们能够遵守，但耶稣却将律法带回他原本公义的标准。人可以致力于外在的遵守律法，如法利赛人，但耶稣却告诉我们，心更当守法。若你在内心方面失败了，外在也必失败。耶稣让我们看见，人不可能因遵守律法而称义，唯有他能代替我们遵守律法，也只有他的恩典能使我们称义。神并没有将罪分类，不论是大罪或小罪，罪就是罪。他也不会看你犯罪的次数，只要犯了一条，就是犯了全部。世上每个人都需要完完全全地依靠神的恩典，因为没有任何人能靠自己的力量遵行律法。圣经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按照耶稣的标准，我们都犯了罪。好消息是，就算你犯了罪，神也不会审判你。我们全部的罪都已经在十字架上受过审判了。哈利路亚，千万别被其他说法动摇。